是今天的灵修是《约书亚记》第六章啊。耶和华率领啊以色列百姓，在他的仆人约书亚的带领下，要开始进攻迦南啊。第一个城市耶利哥城啊，在主日啊，我们分享了最后的预备啊，1到5章在约书亚记当中都是这样一个征战的预备。预备当中的核心就是要过约旦河啊，然后在那里要行割礼、守逾越节，最后是尊耶和华的名为圣啊。在这个最后的预备完成之后，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神把什么交在以色列他的百姓的手中啊？把耶利哥城啊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谁是耶利哥的王啊？耶利哥城你很容易去理解啊，这是一个城市。大能的勇士是耶利哥人啊，耶利哥的男丁啊，代表所有的耶利哥人。那谁是耶利哥的王？这个问题啊，就如同你要去理解到底谁是埃及的法老一样啊。埃及的法老就是埃及的王。埃及的法老就预表着世界的王，耶利哥的王，这是第一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所遇到的第一个迦南地的王，他就代表迦南地真正的主宰啊。之前我反复跟大家讲过，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宗教社会，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啊、所有的国都是由他们的神明所掌管。谁才是耶利哥真正的王啊？耶利哥真正的王就是耶利哥人所拜的、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神。所以耶和华是要将巴利的名从迦南地他的那片属耶和华的地图上当中啊，要把他们除灭啊。所以神说：“我已经都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了啊。然后你们一切的兵丁呢，要围绕这个城啊，一日围绕一次啊。我把3、4、3、4、5节先读一下啊。你们的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个城，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倒，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啊。在3、4、5节，耶和华将这样一个攻破耶利哥城，或者说神怎样将耶利哥城交在以色列百姓手中，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了。这样一种方式是没有人事先知道的，约书亚他也是不知道的，他不是人的啊定义啊，这是上帝的旨意。好，然后我们这个方式我待会会再来跟大家讲这个方式的特别点在哪里啊。然后嫩的儿子约书亚呢，就招了祭司来啊，祭司抬着约柜，另外有7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啊。然后呢，后面我们知道带着兵器的士兵勇士走在祭司的前面啊，然后其余的人的后队呢，是随着约柜行啊，所以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不是约柜走在最前面，而是约柜在中间啊，约柜在中间，前后都有带着兵器的勇士，然后7个祭司不仅抬着约柜，有祭司抬着约柜，也有祭司呢手中拿着羊角，在耶和华的面前吹角。啊，是这样的一幅画面啊，然后呢，在6日内后，他的祭司啊，那个一面走一面吹，但是第10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 等，只要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然后呢，他们就绕了第一次，这是第一天。就这样呢，一直绕了6日。等到第7日的时候啊，他们绕城7次。等到第7次的时候，祭司吹角的时候，啊，第7日绕城7次啊，祭司吹角的时候，耶和华才吩咐说：“时候到了，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城交给你们了。”这时候百姓才呼喊，祭司才吹角，大声的呼喊，城墙塌陷。我跟你们分享2点啊。第一，显而易见的是约柜在中心啊，这是显而易见的啊。约柜代表着耶和华的同在，代表着这场征战是由耶和华来率领这是我跟你们分享3点，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祭司为什么要吹角？啊，吹角代表什么啊？吹角跟那个以色列军队拔营的时候吹以号，这是不一样的啊。角声代表什么？啊，那么这对圣经的理解呢，一定要在整个圣经的框架当中去理解啊。前面什么时候出现过声音很响的角声？前面在哪里出现过声音很响的角声？在哪里出现过？当然在西乃山啊。神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啊，有雷轰，有非常响亮的角声，而且非常长啊。所以西乃山上的一切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耶和华的临在啊，代表的是耶和华荣耀的降临。所以在这里的角声呢，不是代表得胜的啊，不是的啊，这里的吹角的声音不是已经预示着胜利，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角声。是代表着耶和华如今神如今与他的百姓同在，并且借着这样的角声，请问这个角声是吹给谁听的？这个角声不是代表一种胜利的号角来吹给以色列人听的，鼓动以色列人的士气的，不是的，是这个角声是吹给全耶利哥城的人听的。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不仅代表耶和华的临在，更加重要的是，代表着神，就相当于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角声，就如同在西乃山上，以色列百姓听到这样的角声雷轰，他们什么感受？心惊惧、敬畏。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声，都是在彰显耶和华的威严，向谁彰显？向耶利哥城彰显。向谁彰显？向耶利哥的王彰显。向谁彰显？向耶利哥人所代表的那些偶，所敬拜的那些偶像彰显。就是神要在这里审判耶利哥全地啊，审判耶利哥的民，审判耶利哥的王。这个角声相当于神是在宣告他的一个判词。你知道这一幅画面，你们要设身处地站在耶利哥城的当中的百姓。假如说你站在耶利哥的城楼上，前6天你看到一幅是什么样的画面？以色列百姓手中都拿着刀，是大能的勇士，黑压压一片，人非常的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冲锋，明白吗？并没有冲锋。他们看到的耶利哥人看到的是什么？耶和华的约柜在中间。他们耳朵里唯一听到的声音就是祭司所吹的角声，没有呼喊。里面非常重要，在整个的 整个的神所吩咐的这个命令当中非常重要的、非常特别的一条，就是前六天，或者说第七天的前六次绕城。以色列百姓是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能出口。这个命令下达，对很大的一个军队来说，他们都要严守这个纪律，是静悄悄的。你们今天要想象一下，就你们是耶利哥人，站在城墙上，你们所看到的画面是如此的不一般，知道吗？他不是军队，你们知道，一个军队在冲锋的时候都喊杀呀，这个响声是震耳欲聋的，但是这个战场静悄悄的，没有人的声音，啊，你只听到风从吹过，风在空气当中吹过，没有人的声音，没有刀剑的铿锵的那种碰撞的声音，只有祭司所吹的角声。明白吗？所以前六天是在做什么，知道吗？前六天为什么不是第一次就去冲锋？难道第一次冲锋，耶利哥的城墙就不会塌吗？为什么一定要先绕行六天，而且第七天也必须先绕行六次？当然，七的这个数字代表着一种完全，代表着上帝的旨意的完全的成就。那上帝的旨意他要成就的是什么？前六天在做什么，知道吗？前六天在做的就是宣判，对后面的第七天的这样的一个攻入耶利哥城，将耶利哥城当中一切的活物都要除灭，这样的一个刑罚的宣判。所以这个角声是非常特别的。它不是仅仅代表耶和华的同在，如果耶和华仅仅代表他与以色列百姓的同在，只要有个约柜就可以了。这个角声不是吹给以色列百姓听的，这个角声是吹给耶利哥全城的人听的。这个角声是在宣告上耶和华的威严，是在向耶利哥这样一个世界，耶利哥就是这个世界的缩影，知道吗？就是这个败坏的悖逆的世界的缩影，如同索多玛、俄摩拉，如同埃及一样。向这个世界宣判这个世界的罪，在这个世界里，一切耶利哥大能的勇士，耶利哥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和他们所拜的偶像，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他们所犯的罪是不认识耶和华，不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不承认除他以外没有别神。这就是耶和华的这样的祭司这个角声的充分的含义，明白吗？你跟外邦人去传讲福音，你们犯罪了，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撒谎，出生的婴孩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他们仍然是罪人？因为很简单，什么叫做在灵里与耶和华隔绝？就是他们不能够认识，不能够宣告，不能够承认，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在这个前六天当中，最难熬的不是耶利哥人，你们知道吗？我耶利哥人为什么步步逃跑？你是诸葛亮韦伯先知吗？你耶利哥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耶利哥人根本不知道这难道是一种法术吗？他们根本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什么他们逃跑？连以色列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以色列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在这样绕城的时候，绕城的这个过程当中，绕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到第六天是最难熬的，一句话都不能讲。耶利哥城是个大城，绕城一圈，它都需要很长时间的，一句话都不能讲，不需要提问。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需要怀疑，只要安静观看耶和华的作为。我正好今天早上听的，一边灵修一边听的这个音乐就叫 Still 啊，你们要安静安息，观看耶和华的作为。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这些战略战术是一种故作虚张声势。神之所以让他们这样去行，去攻占耶利哥，就是里面有非常强烈的属灵含义的。不仅向耶利哥人去宣告他们的罪，同样向以色列人百姓，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他们是需要等待观看耶和华的作为的。啊，神是不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神怎么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400年都已经过去了，要悔改是在400年当中悔改，怎么会现在悔改？神吩咐以色列人现在进到迦南地，就是要将迦南地的这些人除灭，不讲得很清楚吗？当然没有悔改的机会，怎么还会有悔改的机会？悔改的恩门早就已经关掉只有现在指向谁来敞开？指向拉合一家他们敞开。这是因为拉合承认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拉合承认了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拉合承认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拉合向耶和华呼求。这时候的恩典的门仍然是敞开的，现在恩典的门就已经关上了，就如同等到将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一样，不会再有恩典的门，不会再有恩典你可以领到，不会再有福音你可以听到，不会再有圣经你可以读到，不会再有悔改。好，然后等到第七天，第七次绕城的时候，以色列人百姓们开始呼喊。这时候的呼喊是以色列百姓作为耶和华的百姓，作为耶和华的军队，配合耶和华的这样一个角声，向耶利哥人、向耶和华的仇敌的宣战。很多的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他非常侧重于什么呢？常常在解释迦南地的时候，非常侧重于什么呢？非常侧重于回到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去说啊，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凡是祝福你的我都祝福，凡是逼迫你的我都必定咒诅。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然后就会开始来做现实的应用啊，就像是啊，你现在以色列人，你看在发生中东的战争啊，凡是以色列的仇敌，你看都被定点清除了啊。首先，这样的一种经文直接的应用之间的关联性是有存疑的，这是第一。第二，迦南地的战争，神差派他的精兵去对付的不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是耶和华的仇敌，这是最根本的一个立足点。迦南人，他们也在之前的历史当中没有专门针对以色列人有大规模的战争。没有，知道吗？以色列人是在埃及，被埃及法老的皮鞭苦待，在旷野与亚摩利人巴山王噩，他们发生了一些零星的战争。但是你说迦南人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前世的这种仇恨？没有的。索多玛人也好，俄摩拉人也好，他们是谁？是耶和华的仇敌。这个立足点是非常重要的。如今是耶和华率领他的精兵，带领他的圣民，命令他的圣民进军迦南，将迦南地这样一个伏在巴利手中的这样一个土地夺回来，将那个其中敬拜偶像的这些耶和华的仇敌除灭。谁是耶和华的仇敌？罪人犯罪都是耶和华的仇敌。然后这个时候不再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在这个里面啊，当个约书亚到了第七次，吩咐他们说，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城交给你们，只是禁与拉合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刚才已经讲过，他可以存活，因为耶和华向他施以恩典。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百姓呼喊，祭司吹角，城墙塌陷。城墙塌陷是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谁来掌管的？是神来掌管的，就如同神来定恩典临到的时间点，神也来定审判临到的时间点，明白吗？这就叫做神的、上帝的主权。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的临到，恩典的临到啊，生命的临到，光明的临到，跟另外一个方面咒诅的临到。黑暗的领导，审判的刀剑的领导，这些时间点是神来定的。就在那个时间点，第七天绕行七次之后，城墙塌陷。这是迦南地的第一座城塌陷了，这是迦南地的首战啊，这是迦南地的首战啊。有句俗语叫做"首战就是集中战"，就是如果发生战争，第一场战争就已经终结了战争，就已经终结了，就已经让完全压倒性的优势，把敌人发起第二次进攻的这种意志力全部都摧毁了，这叫首战即终战，就打一仗就把你完全摧毁了。在这迦南地的第一场战争当中，所有后面的。神的命令的所有的原则都在这里都有了，我待会儿为大家做一个总结啊。好，然后百姓就上去进到那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21节，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驴，都用刀杀。这是耶和华的命令。耶利哥城的城中所有的都要用刀杀尽，男女老少，然后耶利哥城要被荒废，这个城要成为荒堆，永不可再建成。好，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后面的事情跟亚干犯罪有关。就神说，你们务要谨慎，不可以拿当灭的物，不可以拿当灭的物。当灭的物就如同亚干后面会去拿的，看到的漂亮的衣服，这叫做当灭的物，或者说偷偷找一个小女孩隐藏起来，给自己的儿子做童养媳，这叫当灭的物。除了金银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其他都不可以呢？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句话非常重要呢？这句话将耶和华，圣经当中耶和华所命令他的百姓，所展开的。这种以正义的审判为根基的这样一种，你可以把它称为圣战啊。但圣战这个词现在都被人赋予了很多不好的意思在里面。他把这样的一场迦南地的战争与人类罪人之间所有的彼此的争战、国与国之间的争战、民与民之间的相斗区别开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罪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争战、民与民之间相斗，就是为抢钱、抢粮。抢女人而做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历史？知道吗？为什么都是循环？因为不管坐在宝座上的人是谁，当他被推翻的时候，另外一群人进来，无论他们喊着什么样的口号，为着解放全人类。他到最后都仍然是为了攫取这个权利，攫取这个权利可以给他们带来的金钱、名利，所谓的福分。这就是人类所有的征战的核心的要义。这个世界上 从来都没有意识形态战争。你们不要被忽悠了，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意识形态的战争。罪人和罪人之间从来不可能发生意识形态的战争。意识形态是为抢钱、抢粮、抢女人这些实际的目的做包装的，明白吗？所谓的革命理想，所谓的正义，都是来做包装的。只有耶和华命令他的百姓，将这样一个属耶和华的世界从仇敌手中夺回来，才是正义。这是唯一的正义，这是唯一的公平，这是唯一的真实，因为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我再讲一遍，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意识形态的战争，所有的正义之师师出要有的名，都是为了掩盖背后抢钱、抢粮、抢女人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啊，所以这些战争都是不正义的。但是现在这样一场耶利哥的战争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以色列百姓去做的是什么？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报私仇，这是第一。这个城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拿着刀杀过以色列百姓。圣经前面有没有讲过耶利哥城当中有任何一个人曾经屠杀过以色列人？没有的。他们不是为了报私仇，不是为了掠夺财物，不是为了占地盘，只是为了宣告耶和华对全地的权柄，将耶和华的地图、耶和华的权柄从仇敌手中把它夺回来。当然，耶和华是坐在天上的，天上地下一切的地图都是他的，一切的权柄都是他的。但是这个世界悖逆、悖谬，所以神要重新在这个世界上掌王权。我刚才讲了，唯有这是正义的，唯有这是公平的，唯有这个是真实的。好，我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在这个第六章啊，做一个总结，它里面讲到几点要素。第一，整个的这样一场战争，谁是元帅？耶和华是元帅，是他来率领，是他来将耶利哥城交在以色列百姓的手中，决定的因素是上帝的同在，是上帝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要向这样的一个悖谬他的世界宣告他的审判。所以，如同前面的大洪水、前面的索多玛、俄摩拉这些事情，都是预示着最终的审判、最终的一战、最终神对天地活人死人的审判。第三，在审判来临的时候，不可能再有恩典。审判一旦临到，恩典就关上了。在这个最后的审判一旦临到，恩典就开始关上。但是神要拯救的百姓拉合他们一家，必定会被拯救出来，必定会从这个当灭的城当中被拉出来，如同从火中抽出来的柴一样，因为这是他的百姓，他要把他拯救出来。第四，以色列百姓这样参与这样一场征战，他们做什么？啊，他们只是喊吗？喊了一下城墙塌了，然后呢，进去拍张照片就出来吗？不是，他们是要动刀剑。你会发现非常清楚，耶和华的能力让城墙倒塌。 但是耶和华的能力让城墙倒塌之后，以色列百姓仍然需要上去进城，直上将城夺取。要不要发生战斗啊？你以为耶利哥的人城墙倒塌之后就呆若木鸡等在那里，被你用一根绳子牵着就杀掉吗？当然不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作为耶和华的精兵，他们同样是要去征战的。同样是要去杀敌的，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顺服在耶和华的命令当中，将城中所有的用刀都要杀尽的。这是他们要做的，这是他们的责任。但他们不能做的什么？为自己得金银财宝，这是他们不能做的。所以怎么？为什么？所以我反复跟你们讲，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神跟他的百姓的关系、耶和华的主权、耶和华的全能跟人自己的责任会相违背，怎么会相违背？这里面不是很协调吗？如果这里面有一个以色列百姓，他在外面绕，以色列的士兵。大能的勇士所数点的耶和华的精兵在外面绕了7天之后。进到这个城池，继续祈求神说：“你还有什么 step two 的一个魔法，能够让耶利哥城这些人的头颅自己会飞掉吗？有没有？没有的，这才是很奇怪的，这才是很荒谬的。”明白吗？就如同很多的。初信徒在刚刚开始接触新约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奇怪，我们传福音那么难，你看传个福音那么难，教会辛辛苦苦传福音那么难，主耶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去传讲福音呢？耶稣派大能的天使在这个城市的天空，是吧？大叫一声，显出一些神迹异象来，不就大家都信了吗？这就是神的百姓。这就是神的仆人，这就是上帝的耶和华的精兵要做的事情，要做这样的事情。神是盼望你能够经历与神的同在，盼望你能从耶和华那里得福，盼望因着你的顺服能够蒙福。所以这是第一场的战争，第一场这场战争，它奠定了整个迦南地、整个约书亚记这些战争当中的原则。这是耶和华的战争，耶和华的名要被高举，耶和华的旌旗要在这个城头当中，要在迦南地这个地图当中被插满。所有的这些战争，我再讲一遍，从大洪水开始，索多玛、俄摩拉。到整个迦南地的征战，都指向最后神要在他的儿子里面向这个世界的审判。耶稣基督是最终的拯救，你们基督徒都会背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还有另外一句经文。在这句话当中，当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是对他的百姓讲的，他对他的仇敌要讲什么？啊？我拿着什么？阴间的钥匙。他是什么？他是审判，他是咒诅，他是愤怒，他是死亡。神必定要在他的儿子里面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也要在他的儿子里面审判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将拯救和审判的使命和权柄交在基督的手中，并且基督也已经必定要成就父神这样的一个旨意。 但是如今基督要呼召他的百姓起来，在这个地上与他一同征战，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他的百姓在哪里呢？他的教会在哪里呢？他的名在哪里被尊为圣呢？他的旨意在哪里被顺服和成就呢？好，这是今天的灵修啊，第六章啊，第六章是一些事物，是一些事物性的啊。愿你们不仅是被神分别为圣归给他的圣名，你们必定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你们不仅是躺在家里承受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更加是要起来为他做勇敢的见证。福音不仅是救人使人活的福音，也是使人死的，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啊。好，我们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为这一天向你献上感恩。愿你所赐给你自己的百姓、你自己教会的这一天，都是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归给你的一天，也是可以我们为你来征战的一天。求主实在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你自己的教会，在前面来跟从你，向这个世界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